2022年5月26日，布林肯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等待已久的拜登政府首个对华战略。他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概述为三个字：投资、协同和竞争，即投资美国增强实力，与盟友协同合作，并且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布林肯说，中国是唯一不单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而且亦都是有潜力这样做的国家。他说，北京的愿景将使到我们远离过去75年来保障世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2023年5月16日，布林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就总统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提案进行听证时，在开场白中重述了这个观点。他说，美国没办法左右北京的道路，亦都不能够等待中国自己改变它的轨迹，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处于有实力的地位，通过激烈竞争来到塑造中国周边的更加广泛的战略环境，并推进我们的愿景。布林肯亦都再次提到他一年前提出的投资、协同与竞争的战略，并表示拜登政府在投资和协同盟友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历史性投资来到加强我们的竞争力，包括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我们与欧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协同，有条不紊地提升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参与度，因此在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趋向一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布林肯在听证会上的这一番话显示，未来拜登政府仲是会继续这样的战略。这一番话显示了拜登政府相信这个是应对中国的正确方法，他们为此加倍努力，这项战略仍在进行中，是不是一种成功的方式仲是有待观察的。但如果拜登政府再次当选，我预计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他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首次认为美国陷入衰退之后，美国民主党政府一直认为美国需要更加强大，这样中国才不会被中国利用或者是占便宜。另外他说，美国相信与中国相比，盟友关系是美国最大的优势，未来这个将会继续会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之一。在5月16日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一起呼吁国会批准相关预算，使到美国能够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说，过去一年在协同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方面，拜登政府取得进展最大。美国已经让日本人和一些欧洲人加入来了，对中国实施一些技术限制。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与太平洋岛国更加合作，也都扩大了在菲律宾的足迹。因此总括来讲，美国似乎正在缓慢但稳步地修复它在过去几年或者几十年中可能已经失去的阵地。没什么能够比近日七国集团之七广岛峰会的领导人在中国问题上发表联合公报，更能体现美国在协同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方面取得的成就。联合公报说，G7 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保持一致立场，各个国家必须抵御中国的经济胁迫，在经济上不同中国脱欧，但是将致力于去风险，在关键抗体、半导体、能源、物资等重要物资供应方面，成员国家将会同其他国家合作，减轻对特定国家的依赖，加强供应链的韧性。七国集团亦都对台湾、新疆、西藏、香港与南中国海问题表达了严重的关注。这一份公布被认为是七国集团2021年英国峰会首次提到中国以来对北京的最强烈批评。过去一年，美国与亚太关键条约盟友日本、南韩、澳洲和菲律宾军事关系亦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譬如美国正在向日本前沿部署第十二海军陆战队滨海豚咁灵活、更具弹性和机动性的战斗部队。美国不单止扩大与南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进一步承诺向南韩提供延伸威慑。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澳洲的军事存在，并与英国一起帮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菲律宾向美军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等， 美國與泰國的軍事聯繫亦都在繼續，兩國每年都會舉行金色眼鏡蛇的聯合軍演。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美國不單止提升了與日本、澳洲以及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的級別，並推動美日韓的三邊軍事同盟。在港島七國集團峰會期間，美日韓三國領導人還舉行了三邊會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預算聽證會上強調盟友和朋友對美國的重要性，他說美國之所以強大得多，是因為我們在世界各地擁有具有共同價值觀和戰略目標的朋友，我們與我們的朋友和盟友夥伴合作，對於維護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至關重要。這樣代表了任何競爭對手都沒有辦法比擬的戰略優勢。他表示未來美國會與朋友和夥伴在產業交流方面進行更多的協調，整合努力以發展創新的新能力，並讓軍隊更具互操作性。戰略預測機構的貝克認為，美國和盟友的一致立場可能會促使到中國在未來與美國和西方打交道的時候會更加配合一些和友好一些。他說如果我們看看中國的利益，北京現在要確保它能夠減緩美國建立更加強大的聯盟夥伴，就算不是聯盟夥伴，至少也是結盟夥伴的這種明顯趨勢。各個國家越來越願意在中國技術、貿易動態、礦產資源等某一些方面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人可能希望開始更加協作、更加合作、更加友好地展示他們可以與美國合作的地方，這樣他們就不會總是被直接視為競爭對手。拜登政府上台20個月以來，美國先後通過了美國救援計劃、兩黨基礎設施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降低通貨膨脹法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5月16日的聽證會上說，這些法案代表了對美國的投資是歷史性的，是一個世代以來才可以看到對推進創新、技術、製造、勞動力培訓、供應鏈彈性以及確保我們未來競爭力和國家安全所需要的基礎設施的承諾。目前美國商務部正在投資500億美元用於加強和振興美國在半導體研發方面的地位，並顯著提高美國國內半導體製造能力。雷蒙多說到了2030年，美國將會成為半導體研發和製造的重要地區，將會擁有發明前沿芯片架構為每一種終端用途進行設計的實驗室，並大規模生產採用最先進的技術進行封裝。他說這種結合技術領先、供應商多元化和彈性的特點，當今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存在。他認為這將會削減美國在對國防和經濟至關重要的微電子方面對中國的依賴。美國也正在全美國打造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技術創新和生產的生態系統。2022年9月，商務部發起了重建更好的區域挑戰賽，並挑選了21個優勝項目，利用私人資本和地區資產創造高質量的就業機會。預計這項投資計劃將會在未來5年創造至少10萬個就業職位。根據芯片與科學法案的授權，2023年5月12日，美國商務部經濟發展管理局宣布啟動區域技術與創新中心競賽，通過匯集工業、高等教育機構、州和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組織以及勞工與勞動力合作夥伴，在美國各地創建技術中心，增強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技術創新新生態系統。不過，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貝克擔心拜登政府在國內投資方面會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他說在投資方面不是很確定能不能夠成功的，很多投資他們最初有興趣，但在執行起來就像我們在美國經常看到這樣，他會受到很多的限制，譬如美國能不能夠通過債務上限，在國內投資問題上國內政治似乎會產生巨大影響。拜登政府和國會共和黨人此刻正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進行密切的談判，美國目前的債務上限為 31.4 萬億美元，拜登堅持說國會必須提高債務上限，而且不能夠將限制政府的未來開支作為先決條件。如果不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政府將會沒辦法繼續支付現有的債償義務。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和共和黨國會人則呼籲以削減政府未來開支為前提，來到換取提高債務上限一年。5月25日， 白宮高級官員和共和黨議員接近達成協議，將提高債務上限兩年，同時限制軍隊和退伍軍人開支之外的所有聯邦開支。與中國競爭，除了投資美國之外，另一部分就是保護美國的技術、資本和專業知識免受中國構成的威脅。去年10月份，美國商務部頒布限制中國獲得先進芯片與製造設備的前所未有的措施，是因為違反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而被列入實體清單的2500多個實體中，將近700個，約佔三成，都是來自中國的，其中200多個都是拜登政府列入的。另外，最新報道說，拜登政府正在考慮簽署限制美國對中國某些高科技領域的投資的行政令。行政令目的是要限制中國獲得可以提高它的軍事力量技術的能力。報道說，現在這項行政命令還在最後的敲定中，預計今年夏天時候會推出。有分析人士預測，這項行政命令推出會再次將美中出現回暖的跡象關係打入谷底。目前美中正在力圖重啟雙邊關係。星期四，美中商務部長進行對話。星期五，美國貿易代表戴奇都同中國商務部長會面。5月23日在中國駐美大使職位懸空四個多月之後，中國駐美大使謝峰亦都抵達美國履新。但一些人將美中官員的重新接觸以及此前拜登政府官員有關在對華經貿關係中去風險而非脫歐的講話視為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的軟化。4月27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時公開表示，美國和歐洲國家並不尋求與中國經濟脫歐，美國只是希望去風險化。5月16日，國務卿布林肯在聽證會上亦都強調，我們不是要壓制中國，事實上美國繼續與中國保持全面的貿易和投資關係，我們的大多數盟友和合作夥伴亦都是這樣，我們支持去風險化和多元化，而不是脫歐。國會共和黨人要求拜登政府對中國更加強硬。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5月24日在接受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的採訪時說，拜登政府似乎正在緩和與中國的關係並恢復經濟接觸，並將它作為對中國的大戰略的核心之處。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在經驗面前錯覺佔了上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在5月19日發給國務卿布林肯的一封信中批評國務院在中國的侵略面前軟弱和被動。他提到了路透社最近的一篇報道，報道稱美國國務院據稱在2月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發生之後阻止與人權相關的制裁，避免對中國的實體實施制裁和出口管制，是為了避免破壞雙邊關係。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成員華盛頓智庫史丁森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話俾美國之音聽，如果沒有政治支持，拜登政府的政策就不會實現。他說，拜登政府有些失去對敘事的控制，因為國會對中國有負面看法，有太多的行動和敵意，拜登很難在他想要的領域取得進展，沒有政治支持，這樣你就沒有真正的政策。分析認為，拜登政府應該向美國國會和民眾展示與中國接觸的好處，以及美國可以管控與中國的關係。亦都有人認為，拜登政府的投資協同與競爭只是一些原則，並不是真正的戰略。去年，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籍參議員羅伯特·梅嫩德茲和共和黨籍參議員米特·羅姆尼提出議案，要求拜登政府制定包括戰術在內新的全面對華戰略。這份議案被納入了2022年國防授權法案的補充協議中。羅姆尼今年2月份在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再次要求拜登政府制定全面對華戰略中的具體戰術，包括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全球貿易安排、可能想要實施的經濟措施、研發投資、軍事採購、全球傳播戰略、如何應對中國人進入美國大學、訪問美國實驗室、對中國人發放簽證的政策、美國將要參與的國際機構、美國的社交媒體策略、原材料以及在美國加工原材料的策略、美國國際開發處的作用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